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可以同大家待会呢回到了上半段，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陈冠梅检察官，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获知的一个平台哦。那么当然到底如何让民众可以更清楚了解如何去使用这个平台，以及建立所谓的这个温款而富有同理心的一个司法，我们会跟大家说明。而下半段回到台北地检杨淑文检察官时间呢，要来讲到就是侦查中的羁押哦，针对了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规定，包含了审查哦，有一些条件哦，马上回来告诉你了。
甜美的眼泪，让一双透明摇滚乐。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也预告了要回到了台北第一间检察官时间了。今天呢陪伴大家是陈冠美检察官，来聊到了也就是在这个所谓被害人的刑事诉讼资讯获知平台，我们的建制呢如何让这些被害人家属以及自己本身被害人来去做一些查询，以及让民众可以更了解我们如何有温度的、有感动的、富有同理心的来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司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台北地检检察事务官陈冠美，
是
很开心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一起聊这个平台的建制。
嗯，说到这个平台建制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很了解哦。那么当然呢，但是好像这个了解又不是太了解，变得是一知半解哈，只知道头不知道尾。好，然后当又在有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又再去重复，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这个冠美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建制这个平台主要还是有一个目的地在，对不对？
是是，
嗯，
好，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平台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台的设计的缘由哈。
嗯，
当初就是因为小灯泡的妈妈就是现任立委王婉瑜女士，在小灯泡遭到杀害之后，她曾经多次不满抱怨，她说因为侦查不公开的关系，所以检察官为了避免案件受到影响，在案件侦查中很多资讯都没有向家属透露。
嗯，
那她认为说家属常常都是处于无止境的等待，那通常常常都是透过新闻报道才知道说，目前案件侦办的进度到哪里了。
嗯，
那他认为这样子对家属来讲，实在是非常的不应该。那之后呢，在106年的司改国事会议当中呢，王委员刚好也担任了第一分组的委员。那当时第一分组就做了许多项的决议，那其中一项就是包括让被害人能够适时掌握诉讼资讯的这项决议。
嗯，
那后来我们法务部跟司法院呢就公开招标，斥资了200多万完成了这个平台的设计，让这个决议呢能够落实。
嗯，是，而且这个平台已经开始正在使用中哦，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个被害人，尤其是在这个资讯上。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设置这个资讯上是不是很顺畅啦？包含了是不是很方便、很便利这两个字？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嗯，
其实这个平台目前运作，我们目前先择定了台北、新北还有屏东地检地院来示范哈。
嗯，
对。这三个，那目前呢，我们就是就某些案件类型才可以来使用这个平台。那哪些案件类型呢？因为我们诉讼一直是处于浮动的状态，就是有可能我当初告的时候是伤害罪来提告，可是后来发现说，是重伤害。
是，
那我们这个诉讼平台呢，当初申请的时候呢，就是先看你告诉或警察机关移送的罪名来看。那主要有五大重大案件的类型，就是杀人罪、重伤罪、强盗罪、掳人勒赎，还有性侵害的犯罪。还有一个就是检察官认为有必要，比如说他认为是社会瞩目案件，或者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侵害比较大，或者是他的侵害持续的程度比较久，这种案件他也会核准你来申请。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他自己是被害人家属，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这个的话，一定是自己本身被害人，或者是被害人家属。那如果是亲戚朋友，也可以去使用吗？
哦，这个我们有规定哈，如果说被害人他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或死亡的时候，可以由他的家属，但是这个家属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哦。
嗯，
嘿，就是家属必须要是他的配偶、
直
系血亲、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二亲等内的姻亲或家长家属才可以来申请。
他说如果是老兵的话嘞，
哈，
他说对，他说没有家属的话嘞，只有一个人的话嘞。
你是说被害人自己吗？
对，
被害人自己本身就可以申请了。
哦，被害人本身自己可以申请哦，除非是他没有办法开口说话，是没有无行为能力者，这可能就会请社会局来协调了。
对，
可能他可能会有社工或志工啊，甚至是邻居啊。对，这个我们都会有一套这个系统作业哦，就会看他个人，他可能是独居的，好，他或者是因为这个曾经有碰到过哦，这个独居的，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就一个人，他有亲戚的哦，这个可能就会到时候 候会有一个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他们各分会都有做一个介入哦。那么当然包含我们的受理机关也不大一样，跟申请的方式对不对？
是受理机关呢，如果说我们现在案件目前还在侦查阶段，或者是到最后已经判刑确定，已经到了那个执行阶段的时候呢，那这时候的受理机关呢都是在检察署。那如果说案件呢之后起诉了之后呢，已经在法院审理了，那这时候我们要申请的机关呢就要向法院这边来做申请。
嗯，是哦。刘小姐说，那她要怎么样去知道了解？
你
从地检到法院这一块。
哦，到法院的话，一般民众是可以到法院的为民服务中心去跟他要一些申请状。那填写申请状之后呢，就看目前案件侦办到底是在检察署阶段还是在法院阶段，然后分别向不同的机关来做临柜申请。
嗯，是，其实你可以在侦查阶段齁，就像刚刚检察官讲的，包含了呢你想要了解这个被告他现在人在哪里，或侦查的结果，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被羁押还是说当庭释放啊等等齁，你会当然有些会害怕啦。对
对，
那这个部分呢都不用担心，包含了可能受刑人他要出监了，连这个时间我们现在都有，不管假释或者是保释等等，对吧？
是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你可以获得的资讯，就是可以知道说，这个被告他现在有没有被通缉，那通缉有没有被抓到呢？或者是侦查结果到最后是起诉不起诉，或者是检察官另外做对他做了缓起诉，或者是被告跑掉了，我们有没有对他做通缉？甚至说案件是不是因为管辖的关系移转到别的地检署或别的法院去办理了齁，这个我们都可以知道。对，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他如果他是可以自行登入的吗？
哦，他是申请了之后呢，他会传送一组账号跟密码，会有一个预设的密码，那申请人可以去做密码变更。那之后呢，除了这个申请机关他们会如果有讯息的时候会发送，用 email 发送给当事人知道之外呢，那当事人他获得了这一组账号密码，他也可以随时登进去看申请人个案的查询，看他目前案件侦办的过程。
没错，而且呢，刚刚检察官特别提醒我们从1月1号就有选定了台北、新北跟屏东，好，由地检跟地院它是同步的系统，而且呢，本身台北地检署呢，我们也结合了这个台北分会也建了一个推出叫做温馨暖暖包，对不对？
是，这个温馨暖暖包主要就是比如说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被害人家属在殡仪馆等待检察官来相验的时候，或者是在警局做笔录的时候，那这时候被害人家属突然遭遇到亲人死亡的情况，内心一定十分的惶恐跟不安。嗯，那有时候这时候跟他多讲一些事情，他都因为太悲伤听不进去。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提供给被害人家属一个温馨暖暖包，那里面呢会装有笔记本，还有一些日后诉讼或申请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可能会用到了联络电话或相关的管道。那等到被害人家属呢心理平复了以后呢，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暖暖包拿出来使用，要可以获得最正确的资讯跟援助。
而且我们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是用一路相伴的方式，而且我们是一对一。好，我们是用一对一的方式，好，我们用陪伴的方式，用一对一的方式来，这个一路走来哦，来陪伴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家属，甚至是被害人本身，或者是所谓的这个重伤者哦。那么，当然也一再的跟大家讲，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不管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各地检署。那当然呢，现在是以这个台北、新北跟屏东来做一个示范点。那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在都会地区的话，倒是可以跟我们这两个点台北或新北来做一个联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陈冠梅检察官来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嗯，谢谢，拜拜，
拜拜。
聚在你的脸，孤单是盖不掉的黑眼圈，撑着伞擦干你晕开的眼线，跟城市的忙碌说再见，出发寻着你的整片蓝天，摘一朵阳光把元气加满点，爱情已来到你的身边。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台北地检杨淑文检察官时间了，要来聊到的也就是我们在侦查中的羁押。说到侦查中的羁押，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一些规定，还有一些审查的条件哦。其实啊，我们刚才讲羁押，为什么会羁押？平白这个无辜怎么会突然被羁押？羁押一定有它的一个程序在哦。我们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先让淑文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你好。
是，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让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我们接下来聊到的就是在侦查中的羁押。其实说到羁押这个两个字哦，大家会想说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或者是它是会有类似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才会被羁押？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好齁。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侦查中的羁押，那我会特别讲侦查中的羁押，是因为在整个刑事审判的过程中，除了侦查中有羁押的规定之外，到审理中法官也是会有权限决定是否羁押被告，那这个就不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概念里面。
是，
我们先谈谈侦查中的羁押规定好了。
嗯，
那我们先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的话，首先法官在审查要不要羁押一个被告的话，他有三个条件。
是，
那第一个条件是我们所谓的重大的犯罪嫌疑。
嗯，
那这边我们想要分享的说，这个是指这个被告或是嫌疑人他涉嫌犯罪的嫌疑很重大，而不是他犯的罪质本身很重大。
嗯，
那这个时候检察官可能会提出一些佐证，例如说案发现场监视器啊，或者是被告手机的基地台定位，来佐证说这个嫌疑人他跟本案的犯罪事实他呈现的关联性，我们有理由有证据相信他涉嫌这个犯罪的嫌疑很重大，来说服法官。
嗯，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羁押的理由。
嗯，
那羁押的理由，因为羁押是非常严重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一个处分，所以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我们用两条法律来规定羁押的理由，法官应该要审核什么？那我们在第101条，我们称之它为一般性的羁押。
嗯，
这个是指说，当被告有逃亡或者是串证、灭证、串供的这个情况存在的时候。
嗯，
那我简单讲几个例子，像逃亡的话，可能是我们可能会提供被告的前科，或者是被告现在仍然被地检署或者是法院通缉的状况，来佐证被告确实有逃亡或者是将来有逃亡的可能。
嗯，是。
那实务上也很常看到一个例子，是我们已经合法传唤被告到案，结果他没有到案，反而是去订购机票或是接洽传单，这种他显然有要逃亡的这个准备。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会提供相关的资料来说服法官。
嗯，
那我刚刚有提到灭证或是串供这个部分，那有时候在侦办案件的时候，可能被告或者是嫌疑人有数名，那我们如果掌握到被告或是嫌疑人彼此之间有串通，要怎么样讲述案情，或者是要求重要的证人应该要怎么讲或不应该怎么讲，这种证据如果我们有的话，也会呈给法官，说服法官说一旦这个被告嫌疑人如果没有羁押的话，他可能会去影响重要关键的证人的说法，那这个时候对案件的侦查可能会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也会作为我们一个申请羁押的理由。
嗯，是哦，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跟了解哦。我先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羁押不羁押哦，到底是谁决定？他说现在电视常常连民众都觉得有羁押的必要，可是检察官跟法官他们的认定不同，他想了解他那个基准在哪里。
是，羁不羁押吼，在大法官释字第392号出来之前，侦查中是检察官申请羁押，检察官自己就可以决定是否羁押被告了。但是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个羁押是一个重大限制人身自由的决定，所以在大法官释字392号之后，将羁押这个权限统一回归到法官，只有法官才能够决定被告是否羁押。那即使这个羁押的决定出来有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那检方或者是辩方 被告这一方也都需要向法院来提出抗告、
嗯、
所以能不能够羁押都是法官来决定的、
嗯、
那至于我们要看什么证据，我刚刚有向听众朋友提到一些检方提出来说服的佐证，那这些证据我们都会一并的呈给法官。那当我们提出这些证据给法官来说服法官的时候，辩方跟被告同时也享有一个阅卷权，他也可以看这些证据资料来跟法官主张一个防御权，让他可以充分的为自己的权利防御。那这些资料就如同起诉书上面所记载的资料一样，我们全部都会呈给法院。那在卷证都是公开的状况下来进行一个羁不羁押的攻防。
嗯，是。刘先问说这个羁押的长短是谁决定？
是羁押的话长短是法律就定有明文哦。如果我们看刑事诉讼法的话，侦查中的羁押从法官签发押票的那一天开始算，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如果有延长的必要的话，还是一样向法院申请，但是只能够延长一次，一次一样是两个月。所以侦查中的羁押总共的时限就是四个月，就代表检察官如果决定要羁押这个被告，他必须在四个月以内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收集完全，然后起诉这个被告。那另外一个在审理中的羁押的话，由法官决定审理后决定要羁押这个被告的话，那这个期限的话是三个月。那在院方延长的话一次是两个月，那延长的次数就要看这个被告涉嫌的犯罪的罪名跟刑度，我们会做不一样的调整。基本上这个刑度越重的罪，我们会允许法官延长羁押的次数稍微多一些，因为这个卷证比较繁杂，我们会保留更多的时间让法官审理，大概是这样子的规定、
嗯、是。楚小姐说那最长羁押是最长多久？如果以这样算下来，嗯，
是，如果您问我侦查中的羁押的话，我们就是算四个月。
嗯，我们还有一个审理中的羁押哦，跟侦查是不一样，但是它是两个加起来嘛，对不对？
对，那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看这个被告到底是涉犯什么罪名哦。
嗯，对，这真的是要看案件了。
好，是
这有些如果譬如说最近的一些社会案件了，或者是最近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地下会对了，对不对？这些可能要侦查的话，那可能他就要看他那个案件情形，应该要这样讲嘛，是吧？
对，要看他所涉犯的案件情形。
嗯，
如果说大家看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五项的规定，它是以一个罪重本刑十年再做一个区分。
哦，
如果是十年以下的案件的话，我们一审跟二审可以延长三次。
嗯，是哦，一审跟二审可以延到三次。
对对对，
嗯、
那三审就只能延长一次。
嗯，三审就只能一次，
对对对，
因为已经前面两个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在妥诉审判法里面也有针对这种羁押做一个最上限的规定。妥诉审判法说，因为我们为了要尽速达到审结这个案件的目的，我们也不能够一直羁押这个被告，因为审理的需求一直是羁押这个被告，这算是很严重的侵害他的自由嘛。
嗯，
所以妥诉审判法里面有规定说，羁押的期限最上限是八年。
哦，
不管你再怎么
念，八年。哦，这个可能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哦。所以羁押的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能简单要跟大家说了。
是我们整套羁押的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被告逃亡，跟保全这个案件需要的证据，让审理机关、追查机关可以去追犯罪，可以去审理犯罪，甚至到最后有罪去执行这个刑期。
嗯，
所以这个跟法官已经透过详细的卷证调查判决被告有罪确定的这个程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必须在时限内说服法官说，现在如果没有羁押被告的话，将来可能就追查不到这个案件，这个是羁押目的的存在。
嗯，
那跟判决最后终局确定他真的有罪要去执行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如果说新闻报道说这个被告的羁押与否跟这个被告的有罪与否，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审理，对不对？
对。
好， 然后呢一个呢就是让大家了解，就是说诶他现在这个案件已经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决定，所以他的每一个的一个说辞跟他每一个用的那个法律词是不大一样的哦。好，所以可能要让这个我们的一般的听众朋友跟民众可以要更多的了解。不过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杨淑文检察官呢来让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让大家了解到底这个鸡鸭为什么这个常常会不同调啦，或者是说常常这个奇怪了，我们就觉得他一定要鸡鸭，为什么鸡鸭一下这个就放出来等等。还是有他的一定的这个证据跟条件啦。不过我们就要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